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4月3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股市以及经济市场的最新的分析报道。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股市，在今天美股主要的指数收盘是涨跌不一的，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多数都是收涨的。 OPEC 突然是减产，让能源板块大涨 4.91%， 也就是能源板块领跑，创下了2022年10月份以来的最大的单日涨幅。信息技术科技板块呢则下跌了 0.05%。 来看一下具体的指数，标普500指数收涨 15.2 点，上涨 0.37%， 报 4124.51 点，道指上涨327点，上涨 0.98%， 报 33601.15 点，纳指是下跌了 32.45 点，下跌了 0.27%， 报 12189.45 点。华尔街的分析师呢是普遍强烈的看涨布伦特原油的，预计今年或者明年都会上涨到100美元每桶。总部在巴黎的国际能源署在今天也发出了一个声明，说全球油市呢已经注定在今年下半年供应紧张，可能会出现大量的供应短缺。石油成本增加就有可能会给总体的价格带来新的压力，而且还会迫使央行再进一步的收紧货币的政策。以强烈鹰派倾向闻名的美联储官员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在今天就表示说，有一些油价的波动就可能助长通货膨胀，就有可能让美联储的工作难度再增加一点。虽然美联储表示事情有些难办啊，但是在今天的石油股的确是迎来了一轮狂欢。像埃克森美孚股价呢盘前上涨超过 4%， 巴菲特他在上个月啊是几度加仓西方石油公司，那么现在股价也是飙升了 4.41%。 雪佛龙呢上涨超过 4%， 英国石油公司和壳牌在伦敦的交易时段中也是上涨大约 4%。今天除了原油价格大涨，交易最为活跃的黄金期货的价格也上涨了 0.7%， 现在是每盎司金价 2000.4 美元，已经跳升到了一年多来的最高的水平了。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接下来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斌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分析。
欢迎来到镜里面观察，我是何斌。今天是4月3号星期一。今天 OPEC Plus 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加上组织以外的像俄罗斯这样的产油国，他们宣布每天减少原油产量总共达到160万桶之多，引起了一系列的市场波动，油价上涨，那么增加了通货膨胀的预期。一开头呢，科技股的上涨的势头是受压的。今天呢，有两篇分析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觉得他们文章里边所表达的这种对于市场的观察以及提供的信息都比较有价值，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下。两篇都是华尔街日报的文章，第一篇的标题是投资者对美股股票的兴趣正在消退，使股市经历了坎坷的第一季度后失去了一个可靠的支撑。散户在2023年年初狂热买入受到重创的股票，并且在市场反弹之后呢是继续追高。根据 Wanda Research 追溯到2014年的数据，2月份散户购买美国股票的净额创下了月度记录，也就是说在2014年以来的这么多年当中，2月份的散户购买的股票的数量都没有今年2月份买的多。但是呢，三月份就是最近几周，散户的股票购买量是急剧放缓。放缓的这个速度有多么快呢？它这里有一个数据，就是2月16号以前的10个交易日，散户一共购买了170亿美元的这个股票。但是呢，在上周四以前的10个交易日当中，散户只买了大约89亿美元的美国股票，也就是降了接近这两个10天的交易日吧，后边这个降了接近一半。当然这就说明散户的信心已经开始动摇了。这里头有一个例子，就是特斯拉的例子。 特斯拉这个在弯道的数据呢，特斯拉是今年散户购买的股票总量当中占了很大比例的一只股票，它也是在这个年低的时候趁低买入，在今年反弹的时候继续买。2月份也是买入的速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呢，3月份银行业开始动荡之后呢，买盘就急剧放缓。这个银行业的危机呢，影响了散户的信心。就是虽然指数上涨了，但是呢，一些投资者看来是越来越担心，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而不是许多人本来期望的软着陆。不仅仅散户，专业投资管理机构也对美国股票持谨慎态度。根据 Bank America，就是美国银行的3月份全球基金经理调查报告，低配美股的基金经理的净比率，是44%啊，这是18年以来的最低点。就是44%的基金经理都把他们的资产配置当中，美股票的比例减少了很少，是美国股票的比例减少了哈，18年来的最低点。而且 Bank America 它的机构客户今年已经从美国股票中净撤资68亿美元。好，现在是散户也没兴趣了，是专业机构也在撤资。那么到底是什么资金在支撑着这个股市呢？这就非常重要。这篇文章的提示就是，企业回购股票成为这个市场的仅有支撑。到3月初的时候，美国银行的企业客户净购买了近160亿美元的股票。这就是这个三月份支撑股市的主要的资金。那不是其他的资金都没有了，而是他们在净减少，在往外撤，而不是在净增加。但是呢，这个企业客户就不一样。其实呢，这个企业回购股票已经是因为这个政府拜登他们可能要增加这个回购股票的税，所以企业回购的步伐已经有所放缓了。这是关于股市的这个投资者的动向，我觉得很重要。我们在考虑这个股市的方向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因素。那么另一篇文章呢，是华尔街日报旗下的 Market Watch 的文章，谈到今后股市的走向。那么从这篇文章来讲呢，它提供的走向呢，其实就是很含糊的。但是呢，它这里头也是有一些观察，我觉得值得分享。第一个情况呢，就是说美国的主要基准股的这个指标，就是标普500是美国股市的主要的基准指数，它从去年夏天以来是基本上原地踏步，也就是在3488点到4100点之间震荡，今天好像略略突破了4100点了。这个有一些股票分析师呢，就认为可能下面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有可能突破这个区间，只不过要会向哪个方向突破呢？那就说法啊，看法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在过去的这个9个月当中，虽然一直在这个区间里头起伏，但是呢，盘内大幅波动的天数变得很多，那么这就增加了判断美股健康状况的难度。标普500呢，它在今年第一季度里头呢，有29个交易日上涨或者下跌幅度超过1%，这几乎是以往这个数值的这个2倍，以前呢是大概14.9天啊，就是波动幅度会超过一，就是上涨超过1%，或者是下跌超过1%。所以这样一来，就是分析师们会发现不太容易找到今后市场如何走的这样一个方向，它会往上突破还是往下突破。这个Asbury Research 的首席策略师，他是Market Watch 的这个打采访他的时候，他说10年以前你可以通过标普500指数的走势和成交量这些简单的指标，你大概可以了解市场的健康情况，那现在就不行了，因为盘中波动太剧烈了，没办法再这么做。其实标普500指数在今年第一季度7%的涨幅下面呢，有它比较疲软的这个特征，就是根据瑞银分析师提供的数据， 自从这一个季度哈，这一个季度只有33%的标普500指数的成分股跑赢了这个指数。这里是标普500呢，就是500只股票组成的这个构成了这个指数的成分哈。但是呢，其实467只股票的涨幅都比不上，都没有达到7%。当然，很多其实是亏损的。不说很多吧，相当一部分是亏损的，或者说它的上涨幅度远远低于这个7%的水平。那么是哪些股票在涨呢？我们再看它谈到的下一个因素，就是大型股、大型科技股对于指数有贡献，主要是苹果公司、微软还有英伟达这样的一些可以规避风险的这些非常成熟的这些大盘的科技公司。如果没有这些公司的上涨，那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的表现就会糟糕很多。在三月份的最后一周，就是大盘科技股的上涨呢，它是这个推动了一只基金股，它的上涨进入这个牛市区域啊，这就是追踪纳斯达克100指数的这一只 ETF， 它叫 Invesco QQQ Trust。这个 ETF 呢，它在收盘的时候，它比这个去年12月底的时候52周的收盘低点累计上涨超过20%。当然，这个就抵消了金融和房地产的这种周期性板块走弱不利的影响。所以它是受到其他股票的大多数股票的拖累，才使得这个三月份的只涨了7%。科技股的热点啊，最近的热点是 OpenAI 和 ChatGPT 这些概念的炒作，大家就明白为什么股市会上涨了。第四个呢，是美联储这个紧缩行动，实际上解读是混乱的，这个对于市场的前景也增加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比如美国银行业，它实际上是在因为银行业的这个在美联储的这个紧急贷款计划当中介入了很多资金，那么这就造成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大。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扩大意味着放水，那么当然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美联储这个缩表的这个作用。其实它在这之前也一直在缩表，那你到底是要收缩呢，还是要放水呢，是吧？这就是相当于跟市场发出了自相矛盾的信号，所以市场的策略师们都表示比较难判断。好，最后是重点来了，就这篇文章的重点，它的标有一个小标题说美股突破目前交易区间的触发条件。那我们看它说的触发条件是什么，那我先讲一下，它其实没有提供触发条件，它讲了一个故事。他说美国股市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区间内的波动，就是什么区间呢，就是从2014年年底开始，那也就是2015年1月1号到2016年11月9号，基本上是两年的时间，就是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不到100点。2016年11月8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个时候股价才开始稳步攀升。那原因是什么呢？作者说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投资者认为共和党啊会有包括企业减税和放松监管这些经济政策，那会提振企业的利润，所以股市就开始上涨了。这一上涨就一直涨到2018年的第四个季度，也就是2017年全年，然后2018年的大多数月份。但是呢，上了整整两年，因为这个2016年还有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你补上来，所以上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是一直在上涨，一直到这个后面才没有再涨了。投资者呢是在准备这个下面这个迎接几周是第一季度的财报，那么所以呢，分析师们认为呢，这些第一季度的财报会引起美股在这个现在这个区间里头是继续波动。那到底会波动多久？有可能几个月，有可能甚至更长。那这是文章这个给大家的这个结论。 那么所以我说它的标题是讲到美股突破区间的交易区间的触发条件，但它没有谈任何触发条件，只是回顾了这么一段历史。所以我认为它是暗示需要一个共和党的总统上任才会这个往上突破。好，它这个往上突破的触发条件它是暗示的，但是它也没有谈往下突破的触发条件，这就是这篇文章的结论。是不是意味着不会往下突破呢？那我们再看看前边那篇文章讲的，我们心里就清楚了，就是说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他们暂时都没有信心，而且是在撤资的状态。那我们可能下面就是要密切关注在四月份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这个宏观经济条件的好转，使得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都再次开始净增加资金到股市里头。好，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我是何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